村里村里他得还得给他起个名相，他有个形象在上。所以说佛说什么即非什么，是不是佛说什么就是立一切法，肯定是宇宙万有的问题，然后即非民三点水加个中华民国的民，民界法就是消灭溶解它化解它消除它，然后再讲四民就同一切法。这是啊在佛教里讲，要在社会讲呢，第一个是肯定，肯定它，肯定完了以后大家更知道了，不然再否定它，否定完了以后再叫矛盾，这叫在西洋这个论理上讲叫矛盾律，矛盾律找不着真理啊。这个人来个同一律，同一律就是走一切法，走一切法常常讲即有即空，也就是空有，空有对立的佛就说非有非空，就说一有一空，两个都抓起来，两个抓起来也不对，那叫非有非空。完了这边一有一空固然不对，非有非空跟他对立的，只要是有对立的对待的相对的问题，都不是绝对在这里。佛没有办法，就是非非有非非空，非非非有非不空，说完。所以说四名讲着，我这个问题也暂时摆着，将来会讲到同一些法，这叫重定，不偏左不偏右，不偏空不偏右。实际你假设要是聪明的话，要说有左边有右边就有中间，假设没有中间哪有两边的，要说有长就应该知道有短，要不然这个长的名字从哪来，有长有短，长短就不是绝对的长，这个长这个短，可是长比它有长，世界上没有个绝对长的，没有绝对长，长短不存在，因为有个不长不短，实际不长不短也没有，用众生执着起迷惑，把世间这个幻象都是抓住了不放，就为了这个就站上了生死轮回，无有了起，佛不得已，所以才出世，还要谈一些问题。这目前呢，这是我们不必往深处去引申，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经文五千八百，这是教会能讲的，实际还多个五六十种，五千八百三十七个字，它是用辩证法的方式来谈问题。这个第七个问题也讲完了，第八个是关于分经的三十二分，也有您念三十二分很错误，那是分一份一份的，一个烧饼切三段，三分，我们三边一直吃一点，三分，三十二段，把一个经给它分三十二段，三十二分，这个三十二分的由来，三十二分的适不适当性，恰不恰到好处，对不对？这个问题，按理说要这样研究经上经，也要讨论。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多人念这个经上经，在认识我的信徒，在我的皈依里，我都教给他，千万不要念三十二分，要有罪，这个罪我替他们下去，这是三十二分不应该有。据考证，一般人大家都知道，你不信问哪位就怎么样。梁武帝南北朝时代，南朝的梁武帝，梁武帝的儿子，梁武帝叫萧衍。梁武帝的儿子叫昭明太子，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可惜年龄很小，三十一岁就死了，他叫萧统，总统的统，萧统啊，昭明太子为他妈妈读经研究什么的，给他妈妈解释了，念的不方便，就是老太太或者年龄大了气力不足了，听一听啊，怀着就要喝一口水，怀着去便所了，就给他分三十二段。这个说法一般人呢好像都是共印的，是可是呢，我们台湾有一个举士，老举士，现在可能不在了，要活着最少也有九十五到一百岁，听说一定死了，死在高雄，叫祝敬周，祝鸿武的祝，赵敬的敬，周宇宙的周。这个人呢，他是大家读国文系的都知道，国学大师章太炎，啊，章太炎的女儿的丈夫，就是女婿，他们话讲，我就会这一句，就干赛，他的。他是清朝的最后的一批的进士及第，国学的基础相当好，他有著作，有什么《无胜佛法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很好，是不是有看的就不知道，相当好。另外一本书《论评论的论》，《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为在家佛弟子的教诫，啊，这本书也不错。另外还有其他的著作，这个人就考证，他就讲了，他就考证了这个三十二分 来源是赵云泰自立的，很可疑。第一个，他参考很多的这个书籍。唐朝有个唐懿宗，司马懿的懿。唐懿宗呢，就是好像慈眉善目水忏，四个玄大师就是悟达大师的皈依师，好像就是他。他的年号叫咸同九年，西历纪元868年，那个时候有个当官的叫王介，王字旁加一个介绍的介，老总统蒋介石的介，王介，他为他爸爸妈妈求福求寿，就用那个时候都是写经抄经了，没有印刷了，就是写这个《金刚经》。这个写这个《金刚经》，唐朝到现在1300来年了，这个东西还存在，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在那保存，在那地方摆着。我们台湾有一个大陆来一个叫陈宝奇居士，宝贝的宝，奇怪奇家的王主家，就是一个居士。这一位太太，这位女士呢，她到那去了，不旅游不是干什么就不闹了，她到那照相。这人也有一本书，祖云法师已经活了，已经去世，已经死了。他跟妙莲法师差不多，又高又胖，好打坐起。祖云法师江苏人，他有一本书讲这个《太上感应篇》，这是属于道教的，也是劝善行恶的。他给他记录，有这本书，就叫陈宝奇，但是这个人我没有看见。他把他照相了，照相技巧缩小了，回来再把他放大，把他洗出来。在民国48年，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他哥哥，他哥哥叫陈志高，高是高兰，这个甘肃啊，高兰是中华民国向上个月中心点，国父的交通的计划要说有网路，交通的网路中心点，那个高兰叫陈志高，他把他影印的形式就是传播到社会上。那个里边这个东西，唐朝王介写这个东西并没有32本，一法规不是法规引分第一，三线切引分第二，啊，有什么什么正中分啊，什么第三，应该都没有。第二呢，就是唐朝大书法家，在座的各位都是吧，读书人。杨柳欧赵四大书法家，他叫刘凤泉，刘凤泉是唐朝大书法家，他这个字帖，我们的小时候读国校的时候都要描这个字帖，他的字帖我可没有描他的。我还真没有注意他这个本子。他在唐穆宗长庆四年，西历纪元824年，他完成的写的《金刚经》，到现在就成了字帖了。他那里边也没有32本。另外呢，用人家是个进士及第，这个杜老先生很不简单，他就研究，他说他那个赵明太子，这在历史上也都知道，活31岁，他在西历纪元531年死的。这个王业的这个本子写的《金刚经》本比他晚出了337年。另外刘共权的本子，我原来是有别人给我录音带记录的，这个东西我又把它改了，抄错了，294年，实际你可以减去，剩293年，比赵明太子又晚出来293年。假使赵明太子有这32分的这个小题目，他们两个既然写这个东西，可以说是90%很可能会把它抄进去，可是你没有。所以说从这里头考证，这两个人根据他们两个人的书法来看，是不是正是赵明太子的时候就有这个，他就正建立这32分的小题目呢，可能是个问题。另外呢，据《梁书本传》，梁书是什么？是唐朝的历史的书籍。唐朝有一个姚思廉做的书，也不是他一名，他爸爸就在那写梁辰的诗，没写没完成，郑子冠这个年代的皇帝下诏书，下命令让他和魏征两个续这两个东西，所以这个梁书啊，也不是他一名写的，两名写的，把他续的，把他接续的，把他完成。在这里头就记载什么呢？赵明太子的这一生的著作，第一个有文集20卷，第二个古今典告文字正序，典告这一类就是给皇帝上的奏章等等的啊，这一类书10卷，另外文章印华20卷，文选，这个大家很多人都读过，这个赵明文选大家都认为都很好的，很有名的，30卷， 在他一生的著作之中从来就没有看见他谈到金刚界的问题。这是朱正就这个朱经咒老居士的考察。这个另外他考察一直到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个南唐，南唐大家都知道李后主是千古大师大师圣，我们这个外孙人呢有亡国之痛先国之痛，到台湾来呢常常叫人写字画挂到那个春花秋月何时了，王室是多少，亡国的爱恨，那个诗啊千古以来除了李清照那个女的没有再给他搞的，他那都唱的。这个人呢五代十国南唐的时候在佛教界才发现有32本的流传，说这么一看这又比那个时候晚了，比跟南北朝时代晚了啊。另外的话我们从这里看呢，很可能在五代乱世的时候才有这个东西，谁建立这32本名称的小题目到现在没有办法考究。所以说据朱经咒老居士讲，我们从这里要不断的话可能我们不应该因为是昭明太子建立，不过呢不管是谁建立的，大家要记住，要是念经千万不要念进去，你多念32句很冤枉，你还多费气力多拖延时间，你把它去掉了省时间收气力，加进去那个从头到尾5830句都是佛说的话，这32句不是他的话，凡夫的话把我的话插到佛的这个话里边也不应该，所以说最好是不念。有人跟我讲也是我个人的想法，第一个这是另外一种想法，这是做和事佬替昭明太子挣个面子。梁武帝夫妇很笃信佛法，护持三宝，昭明太子成天在他父母的身边转来转去的，扶天耳朵听眼睛看，很可能啊受影响，他为了他妈妈这个堵来方便，也可能啊他什么弄这32个这个题目。第二个呢，王介刘拱泉他们两位的书法写这个金刚经，也许因为这不是佛的话呢就把它撂去了不要写啊，所以说呢这里也不能够搞他们两个的字帖看没有这32个名词，就因为绝对原始时代就没有。最后的结论呢就是32句2分是不是合时，应不应该把它保留，一般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个就是啊，假如这是一贯的从头到尾很紧凑的师父徒弟在那佛跟须菩提在那一问一答，我们硬要给他节节字节给他字节隔离插进去不大好，对原来的佛的意思不能够一气呵成，不能够贯穿，不能够气壮上河来了一样，好像上气接不了下气不大好，也许有损于诗中的意境，那个经中的意境。第二点呢，经是佛说的话，凡夫的话不应该砍入其中，不应该加进去。要据朱正寿老居士讲，他那32分不是每一段分的段落都很恰到好处，他举一个例子，第9段一相无相分和第8段依法出生分根本就不应该把它断开。第二他又说第26段法身分相分和第29、25段话无说话分应该是一段，他应该给他分裂。这个为了节省时间，怎么个不合情理，我们暂时就给他要去。我个人最后的意见，大家要是为了研究他的方面分段很好，你研究第1段了休息了，第2段啊，完了我告诉他，请大家呀，把那一句把什么什么地方打开，我没有办法说，请你把第5分那个第2行怎么的好讲上遍，所以说这个保留也未尝不可。另外我这个我自己的稿子上我没有写，因为是传闻没有根据，据说是呢有人呢有高僧入定了到地狱去了，灵魂到地狱去了，就遇见昭明太子了，好像在地狱里很虽是很受苦的环境，又当佛过刀山剑树，可是他逍遥自在，好像如如不动，好像态度啊非常怡然自得似的。哎，他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世界上在佛教这么喊我昭明太子，哎呀，听说那32分是你给的建设的寺啊，我请问你 自从有了32种以后，有没有人再念金刚经？这个世界上阴世界有没有再弘扬金刚经的情况如何？他就讲，这个和尚讲，不但有人吃诵，而且有很多人在这研究弘扬，不但吃诵弘扬，而且金刚经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兴隆。他说那就好了，不是如此，既然这个样子，我在地狱这又何妨？他究竟有没有这个事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有的人呢，那个注解讲义上就讲这么一段，但是我把它撂去。这个问题也讲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32分，除了32分，金刚经有没有另外的分段？也有，在台湾密宗很盛，最近有个无印讲口天吴，山南水讲个门字里头讲个玉字，是印的印讲长讲的讲口天吴。无印讲就是死了大概有十几年，他在密宗里有很多人好像还瞅待他。他呢有一本书，也叫《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太多了，名字同写的也不多。这个写的也很多，比方圣人写，圣人的书都叫这个名字。他的《金刚经讲义》他分成这个5段，他不叫分，他叫品，这个品，好像《妙法莲华经》是观音不是普门品，提婆达多品，要朝这个数这个什么品啊？或者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再不就藏。那个妙观音不是普门品，品也是分也是段。他第一个发菩提心品，第二个生清净心品，第三般若本义品，第四般若广义品，第五明体品。发菩提心，金刚经我们一看就可以看。那个谁，须菩提一开口就问了：“师尊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这就是发心，发菩提心，发道心，发心品在前面。第二生清净心，云何一个住？云何降伏其心？要能够按住你的真心，降伏你的妄心的，你的心就会清净。这个清净不是出家，我今天不胡思乱想，不是这种境界，那太肤浅了。第三是般若本义品。”就是佛爷，佛爷，这个问题，这个东西，这个不是个东西，是名词。这里头含藏一种抽象的道理。佛爷的话，就是我们楞严经讲妙明真心，性净明体，就差不多讲本来面目。这个东西本意，它根本的解释，狭义的讲法。另外，第四是佛爷广义品，概括的来解释佛爷是什么事。最后人明体品，明体品就拿着。现在这种讲经叫无穷轩逸，要开讲真正内行的，你何时跟法相中讲法、涅槃中的讲法、华严中的讲法、天台中的讲法，天台中的人最多、最流行啊，最通行，也最灵活，我看不错，跟西洋哲学科学很吻合，这种自学的方法、明理的方法非常好，所以这叫明体。现在五重玄义啊，第一个他要解释经的名字，释迦牟尼佛是叫四经名，或者四题或者四名解释经的名字。第二叫贤体，这个经整个一部经一卷经，这里头含藏深深的妙义，究竟佛说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中心思想是什么道，这叫明体。每一种东西有它的本来面目，本来本性本质，这个经的本性本质根本问题在哪里？浩于烟海，那个《华严经》有81卷、60卷、40卷，到底是讲什么？比方说，我讲的全是华严。另外，《法华经》也不过讲一个会善的皈依，《涅槃经》也不过就是浮语谈谈。你要知道它的要害，那讲一大戏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要不能够不成戏成古代大德的一种。讲解弘扬佛法的手段和方法，因为我们德行学问智慧悟的境界正的境界根本谈不到，我们在不接受人家的，因为他是臣服，你根本你自己，你除非你比他高，所以叫明体。这个明体才摆到最后，一般您来讲的明体摆到前面。本省有一个法师文武的兵，主教的种兵种法师，48岁死在大帽山。这个兵种法师啊，他有一个书叫这个 宾中老法师一记，他在写什么？波耶波罗蜜经的注解，阿弥陀经的注解，金刚经的注解，还有他的书，他叫云随思潮，天上云，地下随，云随就表示云，云和随随遇而安，那个流反正随性向下，随着环境就流，就是随遇而安的表现。第二个云，云漂浮不见，因为他在大陆，没有他的庙。那我就像我一样，这个头十四年我住在山里，住这个庙，住那庙，心中不定，飘和不安，也表示因为众生六道众生真六，在这种假的虚幻不实的，而且又苦恼的大宇宙之中流浪生死，天堂地狱阴间，所以叫云随思潮。他有那些东西，老史这个旧体史，就是所谓老史七言史，五言的好像没有。他这里边他金刚不是阿弥陀经要事要紧的要，释迦牟尼佛的事是解释这个阿弥陀经，就等于阿弥陀经讲记讲义一样，他就读出心来，他把五重，他把这个弦提上来，摆到把这个五重玄一摆到后边，把经都讲完了，他这个著作他才写出来。这个他写的很快，究竟我为什么这么快，我有一个问号，有两个问号，我不便说。他在四头山上写一个月，他说他讲那个，他的序文上就讲，他就把这个五重玄义放到后面去，讲完经以后才能，你要还得会听，你有点学识的基础，你还得会听，你还得很诚恳的听，你才能够懂得这五重玄义，尤其是明体，这个显体呀，阳明生显祖母的显，身体的体，所以说他这个把这个明体摆到后边，我看他这个讲义三言两语很明白，好像自见不错，我对那种。我不敢恭维，但是我对无印象这本书，无印象这个上师跟现在的南极宝上师不太一样，他有教理的基础。这是有五种，这个五段，最后边还有一段叫显相用明体论用啊，这显体明种论用，四明显体明种论用，判教，判教是批判的判，审判官的判，这个叫这个经的道理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所以说他这个把它分成六段，从这里看可能算是二品的，二十分的就靠不住，要靠住他不敢随便把主人那个东把古人的东西古这个东西甩掉，他自己别改生面来，他不敢。不过这个人我没有见过面，我看他书。另外呢，我这五六年才发现有一本书出现了，金刚经的注解我倒收集不少，在我们民国时代二十几年，在上海、南京、北京到处讲解，叫智人大师，智能的智，仁义道德的仁。这个他有个徒弟在台湾，在家里姓曹，曹海荣，卧槽的槽，鸟巢的巢，鸟巢的巢，大海的海，容量的容，有容乃大的容。这人要是说他在台北还讲，还有佛教问答什么的，怎么样？学识的功力如何？不便置评。可是他有一点好处，他把金刚经敬意敬神的敬仁义道德这本书他给他印证，这是他师父的，他还加一个小新闻，他师父没有什么学问，很可惜，他认为师父过去皈依时在上海什么人，那就到北京，我把这个稿带到这来，我印这本书不错，他也不是三十二份，也不是六段，也不是这个六品，他的那个名字叫做金刚经分段一段的，分段的贯式，贯穿的贯，一以贯之的贯，是释迦牟尼解释的是这个本，这个本子他分成二十分，我打开一看，这个人学识不错，自见也好，对金刚经很有点悟性，有点悟处，很不错。所以这个我告诉大家，三十二分以外是不是还有分段的地音，我这些年我所发现的就是三种，三十二分六品二十分，我这个发现这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第九个大项目，就是关于本经四名字句，四名不是不为不名，基本不为不名，四名不为不名，到底有没有这个？要据注经注老就是考证了。王介和刘公权抄写那个字帖，那个本子没有这句话，不是不为不名，既非不为不名就完了，不是说三组，既非包括，那就完了，没有四名什么。可是呢？我上礼拜三讲的六种翻译之中都是很权威的啊， 连玄奘大师也翻译过这个不空大师，都是很了不起的。十刹难陀，这都是大翻译家，他们翻译的本子都有三句话，都是正反合，正反合，都有四名什么什么。所以这个王继刘梦泉抄写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本子没有，从这里看王继和刘梦泉会有错误。可是你假如要没有可不可以，你也可以讲通，有长有短，就衬托出来，烘托出来，有个不长不短。所以有高有低，就一个不高不低，有阴有阳，都是相对的，就不是真理。相对之中，就幕后内在现场里边有一个绝对的问题啊，说在左边不必说右边，一定有右边，不然世界上没有这个左边这个名词。两边要说两边，一定有个中间。所以说可以没有，但是从这句法上、句调上各方面看的都不这么好。同时要拿简单种的教理看，讲三谛三种道理，用这三种观察的世界上所有万宇宙万有，动之矿物、固体的、液体的，啊，是这个气体的，不论什么东西、因事物，都有三个层面，都有三个特性。三个呢，也不是这边的一个，那边一个，就是一个东西里边就有三个形象、状态、情况。三个就是现在中叫空地理，空地理它不叫空地理，叫真地理。有人说空地理错了，三观上才叫空观，把事情要看空了，看它的，把这个浮云拨开，看它的真面目，假象把它拨开，啊，那叫空观。观什么呢？管那个问题，那种看法，那个问题给他看的，我眼睛看，我是看上看，我得有个对象，那个对象有个道理，要看那个道理，搞心里琢磨那个道理，那叫真地理。第二呢，叫疏地理，很疏气，那也很势力，叫疏地理。疏地理就是世俗之间认定的事物，跟我们凡夫一样的看法。啊，刚才那个叫从假入空，世界上我们认为是真的都是假的。从假的里头摸索它的真相，外边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都空，空是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所以我的密宗心经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要是空，什么也没有了。有一个余少阁老居士，一年到民国了，84岁那一年头七八年给我写信，后来来拜访我，我们俩有信来往。他说的对，他说实话，是诸法空相的空字害人不少啊，很多人不深深的追究，就因为什么也没有了。这叫断灭口、恶趣口、恶趣口，害人不少。我说对，我说那应该用什么？他是诸法空相，是诸法之性，那就好了。不过这文章需要改。本性，本性是无相，在《金刚经》上讲叫实相，实相无相。万有呢是无相之中的无相而无不相，在西洋哲学家讲叫本体论、现象论。讲体讲相，在我们佛教也有这种说法，体相用，而且比它还多一个，更容易表达解释。三地理，另外一个重地理，三个道理，怎么去理解这三个情况？你要用三观，还也可以用三子，三子三观。观这一面念观，眼睛看叫观，心里想思考的问题叫观，观想。可是很多人念观。你管这把一个灯有这三种看法，你就知道它的真面目了。我们现在所看的是西洋哲学家叫现象学，现象学啊，它的实质本质是什么东西？另外，本质创造了世界上从前没有这个灯，白日上以及以后会毁灭的也没有。我们上礼拜六的、上礼拜三的这个灯，今天这个礼拜三过了七天了，不是原来那个灯。为什么它一定腐化？它一定生住一灭，新陈代谢。等它毁灭完了，不可收拾，最后人家等等都烂光了。你说它没有，老子讲生生不息，万象甚多。你说它有，春夏秋冬，春开化谢，那还要毁灭，生老病死啊，春夏秋冬，成住坏空，非有非没有，非有非无，亦有。可是这个都不是，站在阿拉汉那边看，世界上简直是万法皆空，一尘不染。在我们凡夫看，样样都是真实，都是错误。所以他就有中观，实际一个就具足三个， 不过这个现在还不是讲的少，用三指三观的手段功夫观察三地理，你会得到三指，三指在提升能够正三德。这个现在我们不能牵扯那么远，我既然有空家中三指三观，就应该有既各说什么是名什么，既非什么是名什么，从这个来推敲，拿西洋哲学这个逻辑学来和天台中的三字三观看，应该有那一句。更何况除了王介、刘梦泉写的以外，那五种翻译都有那一句，所以我们最后敢肯定他抄掉的一句。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前半卷和后半卷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字面看也好，第十七分就开始跟那个第一分的口吻差不多，也是问师尊呐，三三十三年发阿多沙不沙底下，云何影珠，云何相辅其身？前面呢，姜维能说应该是应云何珠第一段，云何相辅其身，这个也不必了，改个应云何珠，云何其身，云何相辅其身固然可以，不改都叫云何影珠也没有关系啊。上面那十六段，后面这十六段，老实讲，出钱的看法完全一样。所以说有半部《论语》而安天下，有半卷《金刚经》可以说是事过半矣。那下半段不理单句也可以，看你怎么解释。这个说法也是很多。第一个说法不是权威的说法，我就不指名道姓。他说这个经从第一分，不从第十六、十七分到三十二分后半段，就是前半卷的经文是真实的。后边翻的这个经文也不是假的，是佛呀看到里头有人来了，后来来晚了，或者根据不对再讲一遍，好像那个普门品前面一边讲了、要有什么灾难了，有什么世界大祸，火不能少，有时菩萨为有时立故，要为大水所表，出其名号，尽得浅处，有谁要来害你怎么的，后来就世尊妙相句，我就抽你诗歌了，实际就是重复讲前面的道理，这个道理，这种寄生诗歌叫做重诵，重诵就是重复用诗歌理来，可是没讲外边去，还重复了前面的道理，可是用诗歌的口吻。这个就是前面后半段没用诗歌的题材，等于是重讲一遍，有这一个看法。第二个，有人说，有人翻译呢是前半段，可能不什么人就一翻译是后半段，你看都不错，把后边这个翻译的人呢。这个十七分到三十二分呢，换一只脸，把这名字给他冤枉去掉，刷掉了，干脆就接到这个前面这一项，就给他写到一起，啊，变成两卷经变成一卷经，也有这种这个说法。第三个，也有说后半卷是伪造，不管是不是伪造的，道理非常的通达，并没有违背佛的意义。第四可就有权威性了，西晋末年。有个圣赵大师，我们看有本书叫《赵论》，啊，这个民国赵建的赵，能看懂的很少，活三十五六岁，视力很少，很可惜。他的东西没有入藏，可以冤枉。因为古来是什么东西，什么人的著作可以参加在《大藏经》里边去，给皇帝来做这个工作。他可能跟皇帝没有建立什么关系，他没有入藏。他跟鸠摩罗什大师见过面，在一起两次。他还没到姚兴这姚秦那个姚秦的国家逍遥园呢，没到那皇宫里面，他就听说这个人，他就去了，啊，他到西凉去了，啊，这个到那去就跟他学习，追随他研究经典。后来这边把他请回来了，姚兴把他请来了，他又跟着他来了。这个圣赵大师，他有他的说法。前半卷我讲的是深空，深空的什么？众生空。深空叫什么空呢？也叫我空，也叫中国人、外国人人空。有的有一个法师有个录音带，我们都说最好不要录音。我录音一录音了，一录音录音会对我的情绪有影响，第二天会出事。中学们很多话不能讲。他这个深空，他也不知道什么众生空。这个世界有三种世界，有情世界就是众生，六道的众生。无情众生七十间，那七十间不在这个深空之内。另外有圣道世间，就是四圣六凡的四圣，三个世间。可是有汉人间就做到两个，
忘记了什么道理，这个时间。所以一个人要讲解，不了解最好少，自作不好。这个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为了我是福建说的地主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我吃的穿的生活都靠我吃饭，靠我穿衣，我应该替国尽孝，拿着这种气，怀着悲天悯人，那就能远了。就是、啊、他说的前半段，一问到第16问，说神恐，说我恐，说人恐，啊，我像人像都是像兽的像，我像人像，我像就是神恐。第二个呢，就是半后半段说的是法恐，法恐就是除了主观地我以外。也就叫做什么呢，我是圣报，我就是圣体，也就是地报，这个整个宇宙都是我的地报，这么说我的地图，我有多大的部分，这是我的地报、啊、我也吃的什么串的，人家这些生人做的什么车，这是我的地报，整个这个宇宙
为什么要升到地球上，为什么升到大陆，为什么又出来流浪，为什么又到台湾，为什么又今天晚上跑这来，这都是因缘，但是也都是地报。前半段可以说是讲解书正报，后半段可以说是义报，但是这么讲法太不十分恰当。还得说呀，前面是讲的我恐，后边讲的是法恐。将来讲解嘛，我们还可以讲。我这还没法再教书，教书呢，我教人那个地方很快的就讲完了，因为那些学生水准程度差，打基础嘛，我就考试啊，就谈起真空法恐。有一个学生就答复，这文章写得很好，他说法恐要不能够，这个法子要不破了，不能达到法恐的境界，我子根本就没空了。可是在一般经典、一般讲解、一般注解都说先破我子后破法子，我子当尽少当的当才能够谈到的话。他就说了，法恐要到达不到，法子要没破尽，我子永远也是没完。哎呀，我很惊奇，我说一看我有这个想法，我不敢说。哎，我说你这个，我看着呀，我可不能小看你，可能不是你，我也没这么讲呢，你说正常。但是我看着眼背法师金刚佛也不是密经讲记有，我一拿开看，我也说他这样告诉自己英雄所见要走，有没有我谁要知道外境外边一切得我去知道，没有我都空了，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说的很对，当然你要相信他，还有俱胜我主，俱胜法子，那要相信说，所以做一个法师真的不小多闻，世间的学问要博览群书。佛教你看金刚经自己耳后这一切，别的经都不懂，你金刚经不会真懂。所以大家要知道，我执法子，法子不了，我执也法不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站在指导法子，那还不是你是谁，还不是我吗？所以说严贝法师说的很对，很可能他在什么论藏里，在什么地方看过。我除了他这本书以外，我虽然是闹钟阅藏在山里14年了，中马观花本来8年可以看完，生活不定，这里接着撵到那儿，因我不能够种菜，也不会煮饭，因为我吃闲饭，我就到处流窜，好像共匪那个2万5千里大流窜。我14年才把藏藏经看完，挂一漏万记不了多少。最后一点呢，唐朝有个极大大师，他因为前半卷是给立根说的，后半卷是给钝根。因为什么？前半卷立根的聪明力大的人一听就好，一文浅悟。但那个笨人呢，比较得多讲几次，讲2遍3遍，可能还听不懂。所以说这个也很对。我个人还有看法，我不敢写，因为我不是一个大的高深，我不敢把我意见我把喊人。我的看法不会是伪造后边那个，也不会是重复，因为前面他就讲了我相、因相、众生相、寿者相，后边他不讲我相、因相、众生相、寿者相，他讲我见、因见，不是说我见、因见、众生见、寿者见，既非我见、因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因见、众生见、寿者见。前面是根据物理上外在的，里边是，后边是从心上下手。像那个谁，姜维能的，那就是《金刚经讲义》和圆影大师《金刚讲义》也有这种看法。所以说要仔细留心，要留心你就知道能发现那里的问题。这我刚才讲这些东西都是要讲金刚经之前要把这些东西考察清楚，但是我没看见有几个人能够多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这个我讲的对不对，希望伯伯说讲对，我叫我尽量不能讲错。讲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应该三轨道了，讲题了。五重权益，第一个要讲警惕，第二个要显体，这金刚经的要害，它真正说来说去五六千个字，究竟要说什么东西，要给我们看什么东西，字字页页不算，根本的问题上显体，没个经体，体就是这个经的正面目。第二个呢是民众，宗教我们一想它的宗旨实际不对，啊，说的最明显的，香港有一个，大陆有个显明法师，后来到香港可是不在世，相貌很斯文的，像弘一大师的，相貌端正，学问好，他有一本书叫啥《金刚经》，经义书，精神的经，仁义道德书，弥陀书上的书，密密麻麻的书展开。古来的注解都叫书，啊，解是书的叫解，啊，有的弥陀要解，它是解是弥陀讲弥陀书抄的，弥陀书抄是讲弥陀经，弥陀要解是讲弥陀书抄，这一点就是很多人看不懂，怎么能讲解？这个他都分辨不出来。最后人把这人家弥陀要解这讲记，我讲你们给我记叫讲记，我自己写叫讲义。层层一层比一层铺张，一层比一层浅薄，虽然容易懂，但是离开原来的本来面目可就远了。现在呢应该四经名完了，先提名种，种是什么？金刚经经义书讲得很清楚，种不要把我们这个想法弄掉，他说要达到那个体，显个体，达到那个东西的目的啊，手段好像说是我要去台北，台北什么样的，台北的路线图什么的，案内图什么都给我了，台北那个风土阴晴，经济情况、政治情况、社会的治安都告诉我了，我还没去，我得怎么去，坐什么车去，从哪里去，这个方法手段叫做种，都知道实相，要达到实相不也，好像大师大悟要见性，怎么样才能见性，金刚经的方法，修行方法要见性，明心见性是用什么方法，比方说要念佛法门，他要一心，要达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有层次，最后要达到实相念佛，念佛明白了常寂光净土，那应该量度啊，常寂光净土的情况，那才差一点，那才叫好像把这个法门明白了，明白了最高的明白叫做解，解是解解悟，解悟不行，知道告处还是空，还要去拿出行动，力行实践，赫然大悟了，那叫正悟，正多少不一定，正片正圆正甚正浅不一定，我们假使能够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假使台湾这些高手要能把解悟做得不错的，一定很不错。我们现在呢就是显体明种论用，体目标知道了，种去的方法，成功的方法也知道，怎样去做，做完了假使真成功了，有结果了，有效果了，能得到什么样的受用，那叫运用，这个论用，显体这个四名显体跟着论用四个，最后人啊判教这个金刚经是属于八万四千法门，是哪一种的分类，这一对那一对，这个都摆到这，这个摆到哪，他应该摆到哪一对去，这个拿时间上，拿理论的道理上，拿时间上的佛的教法的时间性怎么样来批判它，拿了里边的内容程度怎么样来批判它，另外它还有个比方叫五味，味道的味，啊，五味的话生乳就是那个生奶，啊，羊奶牛奶，完了落就是子母猫友有讲个别的格落完了，有的人还加一个生落的，那个圣规来讲吧，先说中不要落完了就生属，属是花生属，什么属的属，和睦的和，右边那左边也加了子午卯酉的酉，啊，生属属属，最后是最高境界叫醍醐，就像法华经啊华严经最高的醍醐，那可就不得了，妙用无穷，能够讲的真能把它讲明白，台湾是不是有还是问题，这个现在呢 我们那个把这五声旋旋律摆到那里，按规矩讲了净名字，因为时间不够，讲了净名字以后，第二个穿插一个东西，就是讲净这个人在于经典这个人的生平啊。我们现在把它拿到前面来，因为时间短。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生平，大家按理说这是个游戏人，可以知道。上礼拜天发给大家一本书叫《会序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那里边最后是我写几个传记，是为了中华电视台，他原来是计划要在广播世界讲述历代高手传，另外还要找人画图，一个图就是好几千块油画。神秀大师也画了，又荣文龙大师也画了，达摩大师也画了。他到哪里去画，他都跟我在一起。他这个做广播世界的制作人叫白厚元。我就等于他的佛学顾问，他有杂志，他给我佛学顾问相信法师，他跟我有点私交啊，他就叫我赶快准备。我现在这个节目，我一想对，等这节目来，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我一个礼拜写一篇，我还有别的事儿，而且那一个人的生平，多少的书里在谈，这个书一套，那一个套，生平年月日，哪一年生的都考了，好几种说法，哪一年死的，有什么著作，有一本书。在大陆里有，现在天华大陆学印的释迦牟尼佛的释，第二个是啊，比方说我母亲那个时代在户口上没有名字，我姓李，我爸爸姓李，我妈妈姓王，叫李王氏，姓张就李张氏，那个是好像中华民国的名，那个中华民国的名字，他叫释氏，就是出家的释迦牟尼佛的出家的弟子叫释氏。释氏一年入怀疑的，你中华民国82年入，记住入，这就说每一个古来大德的传记，他的生年。